在这里分享啊，那可不可以看一下有两张照片？就在。好，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去年整整一年前，我以前从来没有亲眼看过熊猫，在电视上看过。那个熊猫其实也有在 LA 的 Zoo 啊，然后后来在 San Diego， 可是我都没有去看啊。我去中国这么久啊，尤其是最近十年来，每一年都去好几次，我也没有想到要去看啊。虽然我很喜欢熊猫，觉得很可爱。那去年就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啊，雅慧传道就告诉我，就说，哎，现在中国有开放给那个海外的华人呢、啊，考心理就是你心理咨商师的执照啊。他说你常常去中国宣教，应该要去哦，啊，所以我就去了。那我们参加我们那个去，除了我们自己准备以外，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课程哦，一些密集的课程。啊，所以那这一次参加这一次的，就去年就是刚刚好整整一年，这去都是从海外去的啊，有到很多是从美国去的，然后有一些是从台湾去的，也有从欧洲去的啊，这些人他们我们一起去考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个培训班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 package， 就是说还有带我们去看这个熊猫啊，所以我就有机会就看到这个熊猫。然后那次考试完了，我就回来了。那回来我其实是那次我是先去东北，然后就去那考试。然后回来以后，我就是还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都在那边彼此讨论，就说哎。为什么要去考那个执照？尤其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我们本来在美国也有这个心理医师的这个不是心理医师，就是心理咨商师或者老师的一些执照。后来很快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就在我上次有大概有提过，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就很偶然碰到一个三十年没有见的朋友啊，他是在一个工厂，做这个民工的工作哈、啊，然后他就邀请我们一些人，就说，哎，你们来我们这个工厂看我怎么样做。原来他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斗啊。那为什么照这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在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对不对？就是一些五层楼的建筑啊。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啊，这个工厂里面，有五栋这样子的，五层楼的啊。那其中有三栋啊，都是民工住的。啊，那我们的姐妹就在那里哦，她已经是六十几岁哦，她在那里，因为她的先生在那里工作，她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哦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她就邀请我们去看啊，然后看下一张，再下一张，好，这一张哦，这张是一年前照的啊、哦，你们认识几个人？至少有两个是我们教会的，对不对？啊。雅慧传道跟我啊，其中还有三位哦，是灵粮堂的两位传道跟一个姐妹哦，啊，其中中间坐的这个姐妹就是在那里做民工服事的啊，那我们就去看他们的那个他怎么样做福音工作？哇，就看他一个人就讲，就跟用那个职前训练的时间啊，就对着100个人啊，就传福音啊，就教他们唱那个野地的花啊，然后就完了以后就讲说天父是什么，就传福音，然后就说你们有没有谁要信主啊？就大家都举手，差不多啊。好，看下一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好，再下一张。那次我们去了，他就说平常我就觉知了，然后他们我每天工作也很忙，然后他们又分散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啊，你们这次来很好哦，我们那次我们就分为几个小组啊，他们觉知完了就分为几个小组，然后跟他们谈哦，跟他们谈。好，下一张，这也是小组。好，那我要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啊？这是我们没有想到，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 那一次以后呢，我的朋友就打电话来，就说，哎呀，我们实在很需要同工啊。他其实在当时去年这个时候，如果姚慧传道应该记得，他就跟我们讲，就说你们有没有谁可以来帮我们啊？他短宣没有什么用啊，长宣或者是中宣哦都可以哦。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也问说主啊，是不是我啊？可是后来我想，因为后来有很多情况啊，我们华波服事的情况啊，好像也不容许这样子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哎，没想到后来大家就知道，就是地震就发生了啊。地震发生以后，我就接到他们的电话，就告诉我就说，哎呀，因为他们的民工，我们晓得四川省其实很多都是去外面打工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工厂里面是更多的都是从灾区来的，差不多。那他就告诉我，就说，我们帮助这些家里有人受遇害的啊，就是受灾的啊，我们帮助他们都没有办法，因为实在没有人哦，因为那些孩子们呢，知道自己的父母过世哦，家毁人亡的时候，就有的甚至就哭到晕倒这样子。他说：“你们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呢？你们来帮我们啊！”那后来那个中国政府也就有讲，就说因为那时候地震真是全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了都在那边流眼泪哦。他就说太多人来了哦。他说你们下次要来的话，你们只有三种人，就是医生，要不然就是盖房子，要不然就是心理咨商师哦。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哦。那这一些人哦，就是你们刚刚看到的这几位哦，他们有的就是主动打电话给我，就说哎，他说我们知道了，就说。岂不是为了现金的机会哦？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成都去考那个试哦，可是就是这样开了一个门。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照片里面的那几位哦，我们南湾的这几位哦，他们后来就变成我们的 team， 一直到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去过至少一次以上啊。那我们教会就是很就是雅慧传道他也带领一个 team， 有三个人哦。那我现在就想请他，戴安娜来了没有？哦，好，那我们先请雅慧传道，然后完了以后我们请戴安娜有一点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想你们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哈，蜀道难，难以登青天哈。中国大陆呢这一片呢，像秋海棠的土地呢，我只是在地上读过哈，我自己本人呢从来没有去过。这么大的一片江山呢，我只去过一个地方，就是成都，而且呢一去呢就去了两次。今年呢八月的时候呢，我就跟西平还有戴安娜呢，我们三个人呢就一起去到这个刚刚 Esther 所介绍的这一家成都的高科技的工厂呢，来做一些心理的协谈工作，还有呢一些个人的谈道工作。那刚刚呢 Esther 也分享过了，这家工厂的厂长以及他的夫人呢，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所以呢在他们的员工生活园区呢就有一个教会。那这个厂长夫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而且呢是很有负担的一个姐妹，就是 Esther 所讲她的那个朋友。她虽然是年纪已经六十几岁了，可是呢对于传福音的工作呢却丝毫呢没有懈怠。所以呢每一天早上在他们的教会呢就有一个晨祷。每天早上六点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就有晨祷，而且是呢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没有间断。那他们呢这个晨祷呢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晨祷以后呢他们就那个搭工厂的交通车呢就去工厂上班。那我们呢到达的第二天呢也就去参加他们的晨祷，他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呢就是我们今天唱的《同路人》。当我坐在那里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的眼泪呢不禁呢就掉了下来。我跟他们是素昧平生，从来都不认识他们。 我跟他们的年纪、成长的环境、背景也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就因为我们是同路人，所以呢，我们才会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是同路人，所以呢，我们才会有同样的追求，能够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呢，是最真诚的，也是同路人最亲。所以呢，当我坐在那边跟他们一起来唱诗歌、晨更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呢感到说呢，我找到一个共同，我跟他们之间呢建立一个共同点，我跟他们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距离，我马上呢就可以对他们有一种认同感，而且呢我觉得非常的亲切。每一天早上呢，我们出门哈，我们从那个宿舍走出来的时候呢，天都还黑黑的，可是呢等我们呢哈一起祷告之后呢，天就亮了。那时我的感觉呢是非常的奇妙，就好像是呢我们这些同路人我们就一起呢走过黑暗来迎向光明。所以呢，当我坐在他们当中来一起晨祷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像是我坐在我们当中一起聚会一样，没有什么两样，对他们的负担呢也就越来越重。那这次呢，我们去所接触到的这些的对象呢，都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的民工。这些民工呢，大部分都是从四川省的农村来的，他们大部分呢都是只有受到高中的教育，年纪呢是从十七八岁，最大的年纪呢也只有二十二三岁而已。他们每一天的工作呢都很单调，但是呢压力都很大，因为他们这个是做半导体的工厂，所以呢他们的机器呢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呢都不能够停的，所以呢哈他们的那个工作呢哈是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做两天休息两天，然后呢分成白天班跟晚上班两个梯次，每四个月呢调班一次。那在我跟我所谈的那些的民工当中呢，他们很多人都很痛恨上那个晚上班，因为呢就是晨昏颠倒他们呢都非常的不习惯。那他们的住的宿舍呢哈比较好一点的话呢就是四个人一间，那比较那个普通的就是呢八个人一间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出来，他们呢哈生活在这样一个很拥挤的环境当中呢，他们的这个精神呢都相当的苦闷，然后呢他们也是呢哈生活上呢没有什么寄托，人际关系呢非常的紧张。尤其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呢哈，他们出来工作呢还要寄钱回家去帮助家里的人还债啊，或者是呢要帮助家里的经济，所以呢哈他们生活的压力呢是相当的大。他们一些比较那个资深的员工哈，在这个工厂住久了以后呢，就有一种倦怠感。可是呢，他们又找不到出路，也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困境。许多来找我谈话的人呢哈，他们来找我的哈，不外乎呢就是要交朋友，这个婚姻，还有呢这个工作前途、人际关系这些的问题。可是呢就像是刚才 Esther 所说的，他们对福音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开放。像去年呢哈，我们去到他们工厂哈，就是对一些新进的员工利用他们的职前训练的机会呢，就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品格教育的时间哈，那我们就有跟他们传福音。那这位在那个工厂的这个厂长夫人哈，她一呼召呢几乎全部的人都举手了，可是问题是呢，这些举手的人他们后来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都流失掉了哈，因为呢缺乏跟进跟栽培的工作，那他们呢哈没有人来栽培他们，他们的哈这个截至以后呢也就忘记了哈，所以呢等到后来呢再去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好说好像是有记得有截至过，可是呢到底信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也是都很那个困惑哈，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为呢，这些的民工都是年轻人，他们的可塑性呢都很高，所以如果能够好好的来装备训练这一群的民工呢，他们将会是教会的一群生力军，而且呢，他们也都是中国教会未来的希望。有一个伟大的宣教家呢曾经说过，教会如果没有年轻人，就没有未来。今天在中国哪里有最多的年轻人呢？就是在工厂里面。根据统计，在光是在中国沿海的城市哈，就将近有2亿的民工。你们知道吗？我们全美的人口哈，也才只有3亿多而已。可是呢，在中国光是民工哈就有2亿，而且呢，他们大部分都是住在工厂里面的宿舍，非常的集中。所以呢，我们只要进去他们那里呢，要做什么工作呢，都可以做，而且呢是非常的方便。我们只要是有人可以进去，只要是有材料进去呢做栽培的工作呢，就必定能够为10年、20年后的中国教会来储备人才。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呢，在中国的这个民工的宣教呢，是一片何等广大的禾场，也是呢有很大的潜力。所以呢，最近呢，哈，就是在台湾啊，或者是在香港哈，有一些的教会，甚至于美国，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就看到了这个民工宣教的重要性呢，也就开始来关心这个民工的宣教工作。神的心意呢，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来沉沦。他必然也不会呢，哈，愿意看到这一群人数众多的民工，他。上帝呢，一定也会呢，从世界各地呼召他的子民进入到大陆来做这一个民工的宣教，能够来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个人也可以在这边来思考，我们要如何的参与在这样一个大使命当中，我们到底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到底呢对这个民工的宣教呢，我们可以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可以来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次呢到成都的工作呢哈，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民工的宣教。当我看到一张张年轻又愿意追求的脸的时候呢，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我也正是呢盼望我可以在信仰上帮助他们。我感谢神这次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糊里糊涂当中呢就参与在民工的宣教事工当中。我也是呢自己亲身去经历到民工宣教的重要性。我如果这次没有去成都，没有去这个工厂来做宣教的工作的话呢，我是真的是呢没有办法体验到这个民工宣教呢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也感谢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予我们的支持以及鼓励，同样的也为我们祷告，所以呢我们可以在那边呢平平安安的顺利来完成2个礼拜的宣教工作。那从这次的宣教工作当中呢，我个人呢有2个最深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呢，就是呢让我看见呢我自己实在是何等的渺小，我的装备呢也实在是很不够宣教工厂上的需要。当我们呢刚刚抵达成都的时候呢，秘书呢就给我们一张我们的时间表，我一看的话呢差点没昏倒。因为呢哈，他是当然说要我讲道哈，要我这个做那个儿童主学师资的训练呢，这个呢我都还勉强哈可以做一点哈。但是呢我看到有2堂的是那个主管培训，我想说我从来没有培训过什么这个主管的那个训练哈，我根本就不会，那我怎么来做这个主管培训呢？我真的是呢哈好几天晚上呢都睡不着。也是因为呢正好是时差哈，所以呢每一天晚上3、4点呢我就起来想说要来准备一下这个如何做这个主管培训哈。然后呢我一走出我的房门呢，看到那个 Diana 跟西平坐在客厅呢，他们在那边怎样呢准备，因为他们要教儿童主日学要做 craft。而且呢他们也是呢到那边呢也是呢被要求说要教那个烹饪课，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呢猛读那个什么食谱，然后就是说呢看看有什么最简单又那个卖座的那个烹饪可以教给他们。所以呢我真的是从这次的这个 体会当中呢，我就看到自己实在是呢有很多呢需要装备的地方哈，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应该要好好的来装备自己。所以呢，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呢站出来为神所使用。就像是上个礼拜吴牧师所讲的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哈，他们是怎样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呢，在器皿里头等到新郎来了，就可以呢同他进去坐席。那我们平常在教会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操练，然后呢等到有一天神的呼召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呢勇敢的站出来，不论是要我们去带晨更，还是要我们去带小组查经，还是要做个人陪谈，还是要去做关怀的工作，还是要我们去教主入学，什么我们都可以呢马上呢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呢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的来装备自己。第二点呢，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呢，就是呢，我一直呢都很羡慕，很多人呢可以去到什么像台北啊，像徽州啊，还有什么南美洲啊，到那些比较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去传福音，去做短宣的工作。那但是呢，我个人因为身体上的限制哈，所以我所能够做的呢是非常的有限，这也是让我觉得呢一直非常遗憾的地方。但是呢，没有想到呢，神的预备呢是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神呢这一次呢帮我打开了成都宣教的门呢，实在是呢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想呢，真的是再也找不到一个呢比这个成都的宣教呢更适合我的一个短宣。因为呢，我不需要东奔西跑，我只要呢坐在家里面，那些呢要来找我谈话的人呢就呢来找我，那我就有机会呢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我有机会呢可以来帮助他们。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就深深的体会到说呢，其实只要一个人他有愿意做的心的话，神就会为我们来开路。不论呢今天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有什么样的限制，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只要是我们有一颗心，神呢就必然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呢最适合我们来做的宣教工作，神也会为我们预备最适合我们来做的事工。虽然我们不用担心，只要是呢我们已经 ready 了，我们愿意为神来大发热心，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神迹奇事。那从这次的成都短宣当中呢，我再一次的经历到神的大能，我的信心呢也就更加的坚定。那我就用很简短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呢给弟兄姐妹一些的鼓励以及一些的帮助。
兄弟姐妹早，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也感谢神让我来上这里来跟你们分享我去四川的短宣。真的很感谢你们的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其实我们去与你们的祷告是分隔不开来的，没有你们的祷告，我们也不能完成这个神交托我们这个事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所以我就去了做这个事工。就这一次那个去四川，也是神给我的信心依靠的一个操练，也是给我学习侍奉的恩典，操练我侍奉的生命。就是我是一个广东人，对于麻辣来说，我真的不是很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麻辣。然后呢，天赐很热，在教会的姐妹，有姐妹告诉我说，四川是个盆地，八月份就是一个火盆。一定我也吓到了，我也很害怕，但是就是有神的话鼓励了我，突破了这个惧怕， 的障碍。神是这样说的，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拿去，就是还有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所以信靠神做他喜悦的事工，神一定会看顾我们。在雅各书又说，只要你凭着信来求，一点都不要疑惑。所以我就求神给我的勇气跟智慧去做他的事工，那我就是凭着这个信念就搭上了这个旅程。因为这一次去跟我以往不一样，以往我们有十个八个壮胆一起走，这一次呢就是两三只猫，就是心里实实在是有点怕怕，但是一个信念就常常在我心上心里面在滚动，就是不要怕，只要去做神的事工，他一定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第一个刚才佳美跟那个雅慧都大概的说了我们这一次的事工，那我在这里就说一点点点滴滴的我们的难处，就是坐飞机在大陆转机，从上海到成都我们就遇到了困难。就是到了上海，雅慧就说准备要跟那个司机联络，就是在飞场去接我们，因为我们只是两个，我也是第一次去四川。那到了上海结果电话打不通，准备的很好，所以就是说人准备的还不如神帮我们准备的，这个就是一个事实。我所说那个手机有了，西平也有一个，雅慧有一个，以为到了上海我们就可以大家联络，因为西平从北京去我们从这边去，然后司机就准时接，他也准时来接我们。结果我们到了上海手机打不出去，到电话亭去打那个机场以内的，只能打市城市以内，不能拨到成都，就变成就没辙了，急也没用。唉，那再令你干巴巴的就在等，哎，刚好对面的座位上就来了一个年轻男孩子，他就在 email 给他的对方一直讲一直笑。我说他蛮快乐的，为什么我不去借这个机会问问他，这个电话让雅慧能打通 接通给这个司机。结果等他打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机让我们打一下联络一下，借我们到机场借我们的司机好不好。我说我还你的钱。他说好，没问题啊，那好高兴了，拿了电话就交给雅慧去跟那个司机接通了啊，那心里就安了，就准备上飞机了。结果上了飞机，在飞机上又一个广告来了，因为天气大风大雨，天气飞机不能开，要等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开。那雅慧又急了，我们叫司机准时去接，两个小时司机怎么等啊，到了那边已经三更半夜了。那我又开口了，上那个旁边的，哎，你可不可以接个电话，然后这一次我的零钱都没了，我说钱也没有那个人民币，这样他说没关系，那就让我们打了。那我们打了去了，那也叫司机两个小时后才来接。到了成都已经晚上一点钟了。那因为同飞机来的话都是国内的，所以飞机一开他们就降下来，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三个是国外去的。原来那个小伙子是那个 Cal State 的 student， 他去那个 summer 去玩，所以就刚好跟我们搭上。我说你怎么受不来，现在地震你才来，你不怕震啊？他也笑笑，他说我不知道。所以后来他接了我们电话，我们下了飞机，剩下我们三个，我们还要转一个大圈到领我们的行李。那个大 大门也全关了，因为人家也睡觉去了，根本没有这么晚的班机，也下着雨，然后就敲门，那个警卫敲门敲了很久，睡觉里面的人出来才开门，我们进去就才拿到行李，拿到行李还好，就是出了门，司机真的在门外等我们了，啊，我们在慌忙之中有了喜乐，就跑到司机那里去，就把那个小伙子忘记了，然后到车上，哎呀，我担心起来了，我说，哎呀，怎么办？他有没有去接他去要去的地方？后来我想想，哎，这个伙子大概就是神派他来到我们身边，一直等到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司机。然后我想，神这样叫我们，也一定照顾他的，不用担心了。所以我们就去到了宿舍，已经晚上两点钟了。那我们就过了这个难关。那好，再下来就是第二天，我们就吃馒头摸摸。第二天，在另外一天，在下一天，我们好吧，昨天吃了馒头，今天早餐。我就跟西平姐两个就去，今天吃什么？吃那个花卷吧。那早餐吃个花卷，吃吃吃，我就说，哎，西平啊，什么嘴巴麻麻的？他就说，我说你有没有？他说我没有啊。那然后我再一次，哎呀，更麻了，全嘴都没有知觉了。我说西平姐怎么办？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啊？他说没有啊。那有没有辣嘛？我说没有辣啊，没有辣，那就不知道了。那他就说没有辣就不知道了，那我就想，哎，一定是中毒了。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麻是麻，辣是辣。这个花椒有在这个春卷里面有花椒，但是没有辣，所以变成整个嘴巴麻掉都没有知觉，但是他就不辣。现在我终于经过这次短宣，我懂得什么叫做麻辣。麻辣我以为是一个字，原来是两回事。原来是两回事，一个麻一个辣，要加起来才叫麻辣。那所以我说，在这些困难的过程，真的神都跟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神是很有应许的一个神，也是很有喜乐的一个神。哦，那我们就还就说到我们做那个烹饪课。就是叫我们叫烹饪课的话，我们看打开看，我们去准备的那个书呢，通通都是烤的，就有烤箱的。但是我们去那里呢，没烤箱的。那我们要找那些又能做又没有烤箱的，那就有一个叫做天喜蛋。那我说，哎，很好，这个名称也不错。叫完他们天喜蛋以后，就叫他们怎么吃天使来了哈。那但是我们去菜市场，礼拜六去菜市场找那个 mayonnaise 呀，我们是叫在，但是在国内就找不到，没有，那我们就发愁了。回来就还有奶油啊那些，他说他们没有，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个礼拜才去一次菜市场，就是礼拜六跟着那个。工厂的轿车去的，工厂一部大巴士，谁要去菜市场他就带着去，那我们只好跟着去。那回来怎么办呢？我们三个晚上就祷告，哦，祷告，然后祷告祷告，希望能找到。结果呢， finally 神真的听祷告，我就第二天到那个隔壁的蛋糕店去问他们，可不可以你做蛋糕，看看可不可以有一些给我们。那结果他们说他也没有这一种，但是他们可以帮我做，看看我们需要什么。结果这个困难也他们帮上忙了，真的感谢神，听祷告的神。那就是在我们难处的时候，神都会一一帮我们走过来。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信心的祷告所得出来的结果。还有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西平姐是一个很好的烹调老师，下一次你们去哪里可以把她带着去，她到了那个时候她一定会做一个很好的东西出来。 还有就是我们三姐妹哈，就是年纪的不同，观点的不同，性格有异哈，但是神就把我们放在一起，练习我们的自我，谦卑，接受对方的意见，在困难的时都能够同心的共度，这也是神给我学习属灵的功课。那很感谢神，我们没有辜负神这样对我们的期望。有一次就是礼拜六，我们去洗头，那个洗头的小姐差不多他们都做完了，洗完了，我是最后一个，她轻轻地来问我，哎，你们是姐妹吗？我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基督徒。哎呀，你们啊，给姐妹还要亲还要好。那我很感谢神，神让我们做了一个，在短短的一个时间做了一个活见证，为神做见证。那就是还有一点点好了，那因为我的时间有限啊，我就想下一次再跟你们分享。再一点点我想要讲的就是熊猫。礼拜天我们本来有一个儿童训练课要上，但是要上儿童训练课的老师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就改到再下一个礼拜天。那礼拜天下午我们有空，那我们说西平姐说要去看熊猫，然后雅慧就说我去过了我不去了，那我说好吧，我就陪你一起去。其实我说在San Diego熊猫都来到我们这边了，我们怎么会跑回来看熊猫呢？我这样想，其实很意外的，让我真的在这一次没有白跑去看熊猫，看到它的出生，原来就只么 7 ounces， 就这么3个手指这么大，然后它变成这么大的熊。哦，我说真的很奇妙，神创造它真的很奇妙，在它身上。而且我就去看那个博物馆的历史上面，它是这样写的，熊猫是一个很凶的一个动物，它猎兽来吃的，吃肉的。而且他们古时候打仗的时候，他们的旗号都放熊猫在，就是勇敢，就去拿这个旗号去打仗。那我想熊猫为什么变成今天就这么温柔只是阻止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有人就说它是一个活的化石，就是神把它放在我们中间做一个活的见证。我们人不只是说靠吃来生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活见证。就是它今天只是吃珠子，从几个盎司变成这么大的一只熊，这个就是一个神奇妙的创造。我就是很感谢没有白去这一次看熊猫，我以为还是一个陪伴姐去看，结果我反而不是，我还看到了这么小一只的熊猫。谢谢大家的分享，感谢神。就是再见你一面，就是最后就是在诗篇106篇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他，要称谢耶和华，因的他本为善，好，他的慈爱到永远。谢谢。
大家不要紧张啊，就说哎，讲到现在才开始嘛。我这是去成都，那我每一次去他们碰到礼拜天就有讲到，那这是讲完道以后，那个刚刚他提到的那个我那个朋友基督徒的厂长就跟我说，哎，佳美太好了啊。那我心想我今天讲了什么让他觉得太好，他就说简短，所以大家放心啊。因为他们在那里习惯的讲到我去过的一个半钟头，那个传道就一直讲，深恐怕漏掉圣经某一个地方，所以他说很简短。这也是 有一个 新来的新来的朋友，不是基督徒，到了教会，他的朋友请他，然后他回去以后，他的朋友就说你的感想怎么样，他说音乐不错，广告太长。好，我们看我想我们敬拜最重要的，我们就是看神的话。诗篇 96篇。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上一个礼拜跟这一个礼拜我们的宣召的经文都是这一段哦。我不敢像陈继明老师一样问大家说，还记得我上次讲什么吗？但是我就来跟大家讲，牧师问我这个礼拜的讲道的题目是什么？我本来是要跟他讲，真正的题目是，教会最宣教并不是教会最主要的目标。后来我想，在宣教月这个题目好像有点奇怪啊，所以那我就讲说我是讲诗篇96篇。那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一次，我们现在再把它念一遍哦，不要担心13节哦，这不到一分钟可以读完啊。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诗篇96篇，这是神的话这样子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全地都要耶和华歌唱，跟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耶和华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我在上一次和大家也其实不是太久以前哦，我和大家分享也是讲到诗篇67篇，是讲到我们敬拜神跟宣教的关系。一个真正的敬拜会让我们在神面前蒙受到神的祝福啊。那这个祝福呢，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把这个祝福也去祝福别人啊。今天的诗篇呢，这一篇诗篇也是以色列人的在敬拜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诗篇。如果我们去看历代志上，我们就发现这篇同样的差不多字句的历代志上16章啊，23节到33节，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大卫在替耶和华的约柜建了一个会幕，所以把这个会幕进去抬进去这个会幕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赞美的一个诗篇呢。那这一篇诗篇就让我们再看到一个敬拜和这个宣教的关系啊，和上次不太一样的。我上一次讲的可能只是一部分啊，一部分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敬拜会让我们要在神面前有领受，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可是在这里就讲到一个敬拜的一个两个真正敬拜的一个两个方向哦。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看第一节，这个同样的这个诗篇我们也可以分为两段哦，两个大节，一个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另外一个就是17节到13节。那么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三次重复提到什么？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让我们没有办法这个 没有看到这个 point 啊，要向耶和华歌唱。所以这个重点是什么？这个事实上在就业的礼仪里面经常用到这个三次啊，用三次就强调啊，强调比如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啊，你们要把，我们再看那个第七节到第八节也有三次提到什么，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将荣耀归给耶和华。所以在这里他们讲，这边讲到说要向耶和华唱耶和华歌唱。那怎么样歌唱呢？第二节第三节就说，透过他所造的人和地上的万物来宣扬他的荣耀。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的时候，我们歌唱什么呢？当我们歌唱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要宣扬哦，要宣扬来唱，来，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基本上就是说，大家一起，我们要来向耶和华歌唱，要来赞美神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上次所讲的就非常的类似，就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向耶和华歌唱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要经历到神，所以我们就要呼召哦，我们要全地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怎么样来向耶和华歌唱呢？全地怎么样来向耶和华歌唱呢？你看他就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有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个歌不是不一样的歌啊。如果你看启示录里面有一段就说到，就说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的时候，那他说那些人唱的歌好像是一个新的歌，他说只有什么被买赎回来的人会唱这个歌。所以有一些人在这个新歌上大做文章，就说，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唱那些老诗歌，要唱新的哦，所以每天都有新的歌哦，其实那个新的歌你再唱，还是会变成旧的歌哦，其实不是这样哦，什么是新歌呢？要被买赎回来的人才会唱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全地都来唱这个歌呢？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让全地都来唱这个歌呢？我们要去告诉他们这个歌是怎么唱的？这个歌是只有被买赎回来的，只有蒙神救赎的人才可以唱。要怎么样才会唱这个歌呢？他要认识神，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啊！所以他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赞美耶和华？因为只有他是神啊，只有他是神。第四节到第五节说，只有他是那个伟大的神啊，只有他是那一位伟大的神啊，他的好，可能这一段我就不讲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三节就呼召我们要来赞美神，也要再向全地来宣扬。这就是我们跑到这里跑到那里，我们的宣教是跑到很多地方的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希望让所有的全地的人都能够来向神来歌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从像刚刚Diana 的见证啊，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伟大。那为什么在地震以后啊，人的心特别开放？其实我在看我们的这几个 team 啊，都是从我们南加州去的。我是一地震完，我不是就去了。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我跟他谈的人，最后我其实只是跟他们心理辅导，我们借这个名义啊，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心都开放，问他们要不要接受，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可是渐渐的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跟进这么重要啊？当神打开那个时间的时候，人就接受。为什么他们在地震的时候人的心特别开放呀？因为当他们看到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他们能够掌握的，都是他们能够掌握的。所以我们借着一些我们看到的大自然的伟大，我们借着一些神的作为，我们借着一些我们自己以为可以控制的东西，结果事实上是不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真神哦，有一位真神。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来赞美神的原因，因为 神是唯一的神，是独一的神、哦、那么那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嗯、这个不是仅仅、就是说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宣教，那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的、有一个 John Piper 很有名的传道人，他 讲过一句话，他就说为什么要有宣教，那个宣教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真正的敬拜，所以要有宣教、哦、所以他就说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教会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敬拜神，要全地都要敬拜神、哦、所以这就是、一个 两个方向、哦、就是当我们真正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那个喜乐充满，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要全地都来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今天在我自己的教会讲宣教的时候，我特别读这章这篇诗篇的时候，我自己对我的宣教的所谓的、奉献，我有一个很深的检讨。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借着这篇诗篇来，我们来提醒大家，我为什么宣教？爱灵魂。好，我爱灵魂。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这个你当初所谓的爱灵魂、哦、能够维持多久？我很感谢神，就是让我就是就是没有家累哦，可以很自由的去传道。我去年到今年之间，在我北加州的一个教会，他所我们所支持的两位单身的宣教士哦，都在宣教工厂有20多年啊、哦，他们两位都回来，原因都是得了不同的癌症。那另外一位是更早以前我认识的一位单身的姐妹，在欧洲啊，她好几年前就回去了，就是有得严重的忧郁症了。其实在宣教工厂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啊，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啊。那什么让一个宣教士，你对人的爱有时候很模糊，对不对？对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也不认识他，我要去爱他，那个爱能够维持多久呢？那个爱能够维持多久呢？有，你如果问我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就怀疑哦，我会怀疑说，我真的爱他们吗？在宣教工厂有碰到这样的时候，但是我所碰到的真的是比起一些真正宣教士碰到的真的是微乎其微，可是我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好像你很相信这个人啊、哦、很想带领他，然后最后他就是打你一个耳光，等于是这样子了啊、哦、我还能爱他吗？在教会里也一样。那什么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的 motivate， 就是给我们这个很强的动机？那这诗篇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从神那里我们领受到了，我们领受到那个力量哦，是神爱灵魂的心，不是我们。然后神自己这样子祝福给我，他借着圣灵这样子帮助我，所以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也许不是看到这么多人得救、哦、但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知道神的爱充满我，我知道神的心意要那一些人最后要把荣耀归给神，最后他们全地要来向他歌唱。所以这基本上是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所讲的啊、什么让我们开始宣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我们的领受， 成为我们去宣教的动机，也成为维持下去的动机。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神的日子满足了，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时间看啊，是什么呢？全各族各方的人都要一起来唱那个新的歌。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宣教事，我告诉我在宣教工厂这么多年，我都是来来去去，没有住在那里，可是我就比较有机会长时间的认识一些那里面的人。我告诉你，有些人跟我讲说，陈老师，可不可以你去告诉某某老师的主管，就说叫他以后不要来了。也有人告诉我，就说，哎，这个人虽然不会讲道，可是我们受他影响很大哦，因为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什么让我们能够去宣教，真正的影响一个人？是神在我们里面，神的喜乐充满我们，神的心意充满我们，然后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去。那个目的是什么？不是就是我可以影响到这么多人，我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而是主耶稣的大使命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要成为门徒，不是只是去讲而已。啊，有很多人觉得是，就刚刚杨慧说的。所以我这次再去四川，第二次就再去的时候，不是第二次去，就说地震以后第二次去。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继续两年，能够把这一些人真正的栽培，然后让他们也能够成为敬拜神的人。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宣教是为了荣耀神，把神所应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也能够认识神，让全地都能够来唱这个新歌。我们的敬拜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为了荣耀神。你会唱那个新歌吗？那个只有被神买赎回来的人才能唱。那我们的心愿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心愿是不是这样子的？这让我们对我们的宣教，个人的教会的宣教，我们有一个检讨啊。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教会？如果是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神的心意是要什么？万民都把荣耀归给他。今天我坐在那边的时候，Cathy 就问我说：“你会不会紧张？”那我跟他讲，就说：“今天我其实不是主要是我不是我讲啊，那果然主要不是我讲，但是我其实很紧张啊。我紧张的是，这其实是我每一次的挣扎啊，我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是不是在唱那个新的歌？我们的心愿是不是让全地都能够来唱那个新的歌？这个才是我们可以维持我们这个宣教的，能够继续下去的。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个配得称赞的神，我们那个神是要配得，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但愿我们教会跟我们个人身上的事，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在我十年前开始全时间以后，其实就有许多许多，常常接到一些没有具名的一些奉献啊。为什么这些人？他奉献，他也不要让你知道是他奉献。是什么让这一些人这样子？是什么让我们教会愿意为这些？我们也不知道，那些宣教士有很多，我们也不晓得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为什么让我们愿意奉献？为什么让我们愿意去？像雅慧传道，其实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做什么。我告诉你，我自己一个月前去的时候，也是晚上一点12点才到，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有人说有人等着 要跟你谈，我就说等天早上可不可以让我预备一下，他说不行不行，那个人他以前跟王老师他们谈过，然后他们走了以后他又来说怎么还要谈，他说没有没有，所以他们常常就来问那下一个老师什么时候要来哦。然后也因为他们上一次的影响哦，就变成他们的烹饪课太成功了，就变成要求我也教烹饪哦。有人听到西平开烹饪班的时候都吓一跳，那听到我开烹饪班的时候，那伊娃说 What？ 那当然我烹饪班，也不是说神没祝福，是不太成功了啊。因为第一天就说煮 spaghetti， 结果他们吃了以后，我说怎么样？看一片安静哦。后来有一个人终于说了，好酸哦。但是就借着那个机会啊，就大家就来了，来了就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啊、哦，也许你们听到他们讲的这些哦，好像跟真的宣教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人有那个心愿意去的话，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可以浇灌，我们可以栽种，只有神叫它生长。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从神那里得到力量，让神了解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哦，就是去开一个烹饪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让全地都把神所该得的荣耀归给神，这个才是能够我们的宣教的一个动力。这个才是，如果我们没有像葡萄树连在枝子、哦、过一个真正的敬拜，一天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上，怎么样支持你下去？没有办法。但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是一个愿意宣教的教会，让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从敬拜里面，然后让万民都有一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把他所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如果你们有兴趣要多知道四川的事情、哦、我们可以有机会给大家看一些那个照片啊，还有跟大家有更比较详细的分享。那我们最后唱这个回应诗歌、神掌权，我们唱第一节就好。
登山摩西心的脚中何等佳美，佳美传报平安，报好心的弟兄人数神已作王，神掌权
谢谢主，借着三位姊妹在这里头的分享，不同的角度，还有他们不同的一些的感受，我相信神都借着他们在今天，特别是这样的日子里头，向我们说话。巴不得我们不是只是听，有时候我们听了以后思考，那么我如何可以来回应？我想这是最重要的。